请大家思想几个问题。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信吗？我想信就信，什么时候信都可以吗？如何建立恢复和谐的人际关系？最后，你相信神的拣选吗？为什么？还有一个附加题，你如今如果处于软弱当中，我们如何走出软弱，如何变得更加的刚强呢？我相信大家都在某种软弱当中，都想成为刚强，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但是如何在软弱当中变为刚强呢？这是今天的几个思考问题。今天我要从非常著名的马太福音十三章跟大家分享撒种比喻的福音信息，撒种比喻中的福音信息，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主题。带着前面的问题跟这个主题，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今天众人在现在场聚集在您的施恩宝座面前，聚集在教会，聚集在您的家中，来敬拜，来聆听，来接受新的恩典。求天父再次开启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有耳可听、眼见所信的人，不要让我们进入迷惑，心蒙油脂，像当年的人一样离开，远离您的恩典跟福音。求天父再次以你的话语来满足我们，开启我们，赐我们新的生命，崭新的恩典，不管在线的在场的，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重新得力。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我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呢？请问什么是福音？我相信我们多少都可以给出标准的答案，什么是福音？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福音更新的话，我们的答案只是死的一些字句，是没有生命力的。即使你在软弱当中，你能够清楚地说出什么是福音，你还是软弱的。人只有与神修复了关系，才可以与人建立和谐的美好的关系。与神修复关系，首先要回到福音。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不管我们认为对福音有什么理解，我们需要从福音开始。我们回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实际上是主耶稣事工的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从他开始事工，他就宣告了登山宝训，也就是天国宝训。从天国宝训开始，他向所有的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一并赶鬼。一开始向所有的人开放，进入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他的事工进入一个分水岭，他开始用比喻了。虽然公开仍然在讲道，在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他开始用比喻了。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到后面的时候，他开始像门徒了，连比喻都不用了，开始像门徒了。这是耶稣事工非常重要的三个点：开始登山宝训、天国宝训向所有的人，十三章用比喻向特别的人，向有耳可听的人，最后是向门徒，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进程。这段经文我把它分为三段，一段就是一到九节撒种的比喻，这个是比喻本身。第二段是门徒的提问，因为他们不明白，然后是主的回应，十到十七节，最后是主对这个撒种比喻的解释，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福音的奥秘，因为门徒不明白，对吧？他讲了撒种的比喻以后，门徒就一头雾水，就来问主，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他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门徒不明白吗？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门徒自己也听不懂。这个问题是私下的，外人没有听到，主的回应也是私下的，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是私下的，别人不知道。我相信我们也不明白，哎，为什么人要听福音你不向他们讲，他们想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也不明白。而且已经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更加不明白了，更加一头雾水了。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天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也不明白，主也没给他们解释。接下来主耶稣引用了非常著名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初次蒙召去传福音，主神就告诉他有这样一个使命啊，或者这样一个处境，这样一个环境，他们要听却听不明白，看也看不明白，因为他们心蒙了纸油油纸，他们不能相信。那你想年轻的以赛亚会怎么感觉，会说什么？他肯定很绝望，很失望，很不理解，那我传福音不就白传了吗？我这些果效不是白做了吗？所以以赛亚问了一个问题：主啊，这样的时候到什么时候呢？这样的景况要到什么时候呢？大家记得主怎么回答吗？要到很久以后，要到余下的人非常非常少，到十分之一的人，换句话说，要到审判结束以后，等他们回归以后，才可以看得见，听得明白，心里相信。其实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就是神对以色列整个民族的一个控告，因为他们犯罪，他们悖逆，他们不回转。到第六章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整个民族已经进入审判，神要通过亚兰亚述，通过外邦来审判他们。这个审判的过程是漫长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以赛亚要传道，他虽然在努力的传道，但是没有多少人信，余种非常非常少，信的人非常非常少，但是他还需要传传传，传到什么时候呢？传到第40章、50章、60章的时候才见到曙光，66章就进入新天新地了，但是前39章是非常黑暗的。这是以赛亚书的大背景。我们回到新约时代，耶稣在那个时候，就是马太福音13章里面这个大背景里面来看，因为耶稣已经传道，从登山宝训开始到13章已经一年多甚至两年的时间，将天国的道理已经讲明白了，但是很多人不信，很多人拒绝，甚至法利赛人要杀害他，还有一些人呢，只要好处，只要医治，只要吃饼得饱，吃鱼得饱，吃烤鱼，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也是很多的。从而在这个时刻，神就开始了，主就开始了他的审判，从以赛亚书的时代就开始。实际上人听腻的时候，不再信的时候，神就不再给他们机会了，福音的门就向他们关闭了。以赛亚书时代是那样，耶稣的时代也是那样。进入比喻的时候，实际上他把福音的大门向那些不要听的、不想听的、不按正确方式听的就关闭了，就给他们关闭了。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也一样，福音的门对 有心的人是开放的，对无心的人是关闭的，对心硬的人是关闭的，对心软的人是开放的，对骄傲的人是关闭的，对谦卑的人是开放的。这历世历代都是一样的。今天我分享福音的信息，第一个就是福音是神的奥秘，是天国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乃是信福音的决定权、主动权在神，不在人。我前面问过一个问题，人想啥时候信就信吗？你说，哎呀，我想享受世界，或者我现在不能放下我做的，或者有当兵的时候我杀人流血，我现在不能信，等我平平安安的时候，等我快死的时候，等我享受完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在医院的病床上信，可不可以？我就真的听见这样的人说，我现在还要享受呢，我现在没有预备好，我现在不能信，因为信了以后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所以等我在医院的时候，快死的时候，赶紧找一个牧师来给我实习，我就信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有这样想法的人，把信福音的主动权完全放在他的手中。如果有这可能，也是神特别的恩典。我见过很多的人没有这样的机会，甚至连自己要死，什么时候死，怎么死都不知道，他以为会死在病床上，会有人给他来实习让他信，结果都没有发生。人只能在神施恩的时候，在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在圣灵呼求他的时候归向他，过了那个时间就不能信。天国这个奥秘就在此，福音是有时间性的，是有群体性的。换句话说，一个不信的世代，可能这个世代的人都过去了，都没有信。以赛亚那个时候，整个被审判那个世代过去了，后来信的是新一代人，那一代人都没有机会，都去了，都灭亡了。福音的决定权在神的手中，而且是有时间性，这个时间性可能是在几代人以后，不一定是我们这代人，也不一定说我快死的时候信，也许你只有一次机会听，你不信就没有机会。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经文，如果我们还不太确定的话，我给大家看几段这样的经文。诗篇32篇第6节，这是大卫的诗篇，说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就不能到他那里去了。这是时间性，大水洪水爆发的时候，人就不能到神那里，就不能得救了。第二段是以赛亚，以赛亚在55章这样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是对所有人讲。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开始的时候，是神对万民的一个邀请，在这之前是没有这样邀请的，神没有邀请你，你是不能来的，神没有给你机会信，你是不能信的，不可能信的，因为你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人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以赛亚从第6章听到那样一个非常令人绝望的使命，你去传别人不会听也不会信，直到55章，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这漫长的时间有多少年我不知道，有几十年。你想，以赛亚就是在那几十年当中绝望当中在传福音，传福音，在实行一个不可能实行的使命，但他仍然在传传传，到55章突然神给下亮光了，给下预言了，应许了，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就是现在可以了，可以了，神邀请所有的人来白白的领受生命的水。最后一段是主耶稣讲的，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也是对所有人的邀请。 所有人邀请。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我仍然迷惑，为什么神不让人信，为什么他们想信不能信， 那些人不是很可怜吗？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不是我们纠结那些不能信的人会怎么样，也许包括我们的家人，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做很感恩很喜乐的人。如果我们现在是很软弱的人，我们要成为非常喜乐刚强感恩的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这样说，因为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就是这些我们信的人。今天我们都在这里敬拜，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不是心蒙脂油的，我们不是看看不见听听不明白的，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听见了。然后主这样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先知的预言就是要预言弥赛亚的到来，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其实他所讲的信息都是弥赛亚预言要实现的，他们都看见了，门徒看见了，看见耶稣基督的弥赛亚到来了，实现了。很多人看不见的那些人就没有机会了，但是这些门徒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如今我相信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肉眼见过耶稣，但是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都看见了，对吧？因此呢，我暂时放下那个问题，那些不信的人怎么办？或者他们还有机会没有？我们要为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看见的、听见的，大大的感恩。我觉得这段话也是仍然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眼睛也看见了，不然我们不会在这里。我们的耳朵也听见了，不然我们不会明白。我们的心也是打开了，不然我们不会这样祷告。刚才每一位的祷告，我觉得都令我感动，都有触动。这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我们的眼都被打开、都被开启、都看见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感恩、特别的高兴。不管有什么样的软弱、有什么样的困境、身心灵的软弱、挑战、疾病，我们都应该得自由、得释放。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应该感恩、应该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把那些人，他们不要听不要看那些人应该得的加给我们了，我们得的更多了，对不对？已经有的还要加给他，我们都是已经有了还被加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感恩的人，喜乐的人。我觉得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有两大感恩，因为我们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心里明白了。第二就是我们加了双倍的恩典，得了双倍的恩典。因为当神把福音向那些拒绝的人关闭的时候，他会加倍的赐给那些接受的人。你看，更多人不信，不信的人越多，信的人越少，但是信的人所得到的恩典也越大，看见没有？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神。你不要觉得，哎呀，信的人那么少，不信的人那么多，我很绝望啊，我很软弱。恰恰相反，神要把不信的都拿过来加给我们信的，让我们信的更多、更好、更大、更感恩。反过来，我们这些加倍得到的，是不是要更好的、更有能力的、更有恩典的去传福音呢？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的纠结。你可能纠结，哎呀，我不理解为什么这那些人等等。先不要纠结他们，先看我们得到了多少。当我们看到自己得到多么丰盛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再向他们去传。这就是以赛亚的使命。以赛亚可能传了几十年，没有多少人信，可是他蛮有恩典。直到40章以后，旷野人声呼喊的时候，50章、60章的时候，他开始传福音，很多很多人就开始信了。所以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看见这么大的福气，我们不应该更有喜乐、更有能力去传吗？应该吧，应该，应该。如果我们不去传、不去分享的话，我们就亏欠了神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恩典。这是第一点，福音的信息啊。第一点乃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福音 向有心的人开放，向无心的人关闭。因着向无心人的关闭，这些有心人可以加倍的三倍四倍成倍的得到，因此他们成为多蒙恩典的人。因为他们多蒙恩典，首先他们与神的关系加强了，他们与神的关系好了，从而他们可以以神的恩典回来连接那些还没有信的，连接那些软弱的，连接那些失望的。这就是我讲修复关系、修建关系、恢复关系，首先与神建立关系。在福音当中，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成为加倍蒙福的人，从而我们可以去连接、触及、触动那些仍然软弱、仍然还没有信、仍然处于伤害软弱当中的人。与神建立关系，与人建立关系，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的总结啊。福音是神的奥秘，天国的奥秘。这个奥秘是讲决定权在神的手中，人只能在神施恩的时候信福音。福音向有心人开放，向无心人关闭。第二，多蒙恩典的人是更加感恩的人，所以他们应该向那些还没有信的、那些软弱的、那些受伤害的、甚至与我们有不和的人施予更多的恩典。日本传福音为什么这么难？请问大家，为什么向日本人传福音这么难？那你们可能讲，日本是硬土之地，日本有各种各种原因，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神像他们关闭了，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在日本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更加努力的、更加加倍的向日本人传福音呢？应该。我觉得在日本的华人教会很大程度在向华人传福音。我们来日本的时候，别人都问，你们向日本人传福音还是向华人传？我们说向华人，这有华人教会，因为我们不懂日本语嘛。我们在日本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仍然基本上在向华人传福音。我还是讲，作为日本这样一个地方，有这么多日本人还没有信福音的印土，我们在日本的华人基督徒应该对日本人有负担，尤其是我们会讲日语的。我跟师母不会讲日语，但是我们很想认识日本人。昨天我们认识了一位，就在海边这头，还联系了联系方式啊，有联系方式了。我们要请教日语，跟他们学日语。一对夫妻退休了，很偶然的机会。那同时我们有希望以后跟他们传福音。我觉得日本人越难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的人心越关闭，向福音关闭，我们越有责任，应该越有这样的大的负担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们蒙的恩典太多了，就算我们在日本生活，我觉得也蒙了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不能仅仅在蒙恩，在得日本的好处，在日本享受。当然我们有能力，对吧？我们享受都是我们自己能力得来的，我们还应该以神的恩典来触及、来连接那些心仍然关闭、福音仍然没有向他们开放的日本人。我不知道这个时机到什么时候，也许我们这些人啊，我们今生，我们这剩下的几十年仍然像以赛亚那样，在几十年当中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没有什么果效，因为神让他们心关闭了，神让他们听不明白，看不见。但是也许我们就在那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尽头了，就是第四十章旷野的呼声马上就要开始了，三十九章了，马上就要回归了。也许我们在那个尽头，如果那个时候一开始的话，你想日本人很多人信了，突然想明白福音，想听福音了，我们通过翻译，我天天可能讲，天天需要翻译啊，找我们弟兄找姐妹，天天给我一天八个小时在这里向日本人翻译过来嘛，我们做好准备了。也许在那个 突破点、临界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福音的奥秘。我们来看福音的另外两个特征，在第三大段。第三大段就是主耶稣对这个比喻的撒种比喻的解释。这个解释我打在这里了，里面的关键字也给大家打出来，原来想让大家找一下，不过我还是给大家打出来了。这个解释在这里，他这样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喜欢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这是对撒种的比喻。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就是道，一共出现了六次。请问道是什么？什么是道？什么是道？道是什么？ Word， 英文是 Word。 道是什么？道就是基督。约翰福音1:2也讲，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是神的儿子。道就是福音。彼得前书1:25讲，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道就是天国的奥秘。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讲的13:11，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就是道的奥秘。道就是神的话，使徒行传17:11，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这道也就是神的话，也就是圣经。道就是种子，在这个比喻当中，道就是种子，所以我把它称为道种。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这道有这五层的意义，大家可以记一下，五层意义。如果道是种子，撒在地里的种子的话，请问大家种子有什么特征吗？你们知道种子有啥特征？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回答了。种子有什么特征？
有生命。
还有呢？
可以再生。
可以再生。哎，那我问你，种子的生命你能看见吗？
看不见。
你看一个种子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后来是什么形体吗？
不知道。
对，你怎么知道种子有生命？
从他的
你这没有道理的知道。对，你就是知道。对，这是信心，对吧？我相信它有生命的，不管是什么种子，我相信它有生命的。我那个种子，那个师母给我拿来一下好吧，就是那个白纸里面，我看我的种子还有没有，我昨天留下来的。啊，有。你们看我的这儿有种子，线上的可以看一下，在这儿。这是什么种？这是个种，对吧？这个种子就是这个种，金桔种。但是你从它的种子，你完全看不出来它后来将来是什么样子，对吧？种子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无形的，你看不出来的。而且种子还有什么特征？
小。
对，它有爆发力，有突破力。你如果埋在土里面的话，它一定要出来，这个出来是要有爆发力的，出不来的话就长不成了。你知道种子可以把石头顶开吗？种子可以从水泥地里面裂纹当中出来吗？我不知道是先裂还是后裂，因为种子在里面裂了。 我在高速公路旁边真是看到有缝里面有草出来。我给大家总结了种子的奇妙有三点。这个种子多奇妙，这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放下看看出来的。哇，好漂亮啊。这个种子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呢，那个榴油果是吧，榴莲果，有点像，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许没关系。这个种子是什么种？
花生
花生，这是麦种。这是什么种？
豆子，
豌豆吧，豌豆
叶黄。
这是百合，百合花。对，这个种子厉害吧，把石头顶开了，顶条缝。你们明白耶稣为什么要用种子比喻吗？来形容道吗？道种，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你能看见吗？看不见，你只能听。另外，当人信福音之前，他不要信，他都不知道他拒绝的是什么。福音的生命是肉眼看不见的，是将来极其美好的。他拒绝的，他根本不知道，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今天我在这里讲，我也挑战，所以以后听到的人还没有信的，我们的亲人朋友，你们要分享这个视频的话，我要告诉你们，福音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大脑这个小小的大脑立刻明白可以接受不接受的，福音的这个道种非常的深奥，非常的伟大，非常的超人想象，是超自然的生命，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自然的生命，小小的头脑无法完全理解的。你只能怀着信心相信它有生命，而且极其美妙奇妙永恒的生命。所以你要带着信心来相信，而不是带着理性来评判。如果带着理性评判，你一定失败。就像你用眼睛看这个种子，你看不出是什么结果，只有带着电子显微镜看的时候才非常的美妙。同样，福音的种子，它的生命形态，它的美妙，是我们肉眼，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情感判断判断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信种子。还有一个奇妙的特征，就是它种什么收什么。你种麦种出来的是麦子，种麦种不可能出来榴莲，对吧？种榴莲也不可能出来百合。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各从其类，什么种结什么果，这是一个规律。福音结永恒的生命的果子，这是规律。你如果看到物种的奇妙，物种的规律，就一定会相信福音的道种一定会产生永恒的生命，不朽的生命，无罪的生命，奇妙的生命，洁白的生命，神圣的生命。这是神的定律，你要相信神的定律。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种什么收什么，而且这个收是有收成的，100倍、60倍、30倍，这是非常奇妙。耶稣讲好树不能结什么，坏树不能结什么。好，你觉得一个没有悔改的人，一个在罪里的人，真正能活出神圣的生命，无过犯的生命吗？不可能。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远离罪恶的人，还会继续享受罪，喜欢罪吗？也不可能，也不可能。没有得救的人，没有悔改的人，从本质上来讲，是不能有好的行为，好的道德，好的规范的。这就是人信福音一定要悔改，他从根本生命的种子来讲，要接受神道的种子，因为神道的种子有圣洁永恒除罪无罪的生命，这才可以成为好树结好果子。那些所有靠人的宗教，人的行为，包括佛教操练好行为的，仍然是坏树，因为它从本质上是坏的，是黑的，是朽的。再怎么操练，只不过包一个这个美好的外壳外衣而已， 内心仍然是败坏的。这是种子的特征，我们都是有好种子的，不是因为我们生命本来是好的，我们生命本来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有好种，有道种，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慢慢的结出什么这个道生命的本质来。所以你看你自己的生命，有人讲我们的生命是两条狗，一条好狗，一条恶狗。你看我们的生命是恶狗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你看那条好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真正的本性是什么。当然这个比喻不是那么好听，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黑的。黑的是我们的本性，白的是神的新造的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理解这个道种的这个意义啊。请问道种在什么地方？人怎样接受神的话语，怎样领受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语在哪里？神的话语在哪里？
圣经。
神的话语在圣经，就是在圣经里写下来的，是吧？那在不在手机版里面？也在手机版里面。好，神的话语在圣经，但是圣经本身是文字的记载，你们要知道，不管是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日本文也好，当神的话被文字记录下来，记录在纸板也好，电子版也好，记录在一个有形的读版里面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我不讲神的话被限制，我觉得限制了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所讲的，当我们讲神的话在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从字面，从纸页来看这是圣经。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读经就睡觉了，一读经觉得枯燥，因为他只把圣经当作一种文字，只把圣经看作一种历史的记载。其实我刚才讲的所有的种子，它不但有生命，它还有能力，对吧？它有很多的信息在里面。这个能力本身不是我们肉眼直接可以看见，不是我们从纸版圣经，从电子版圣经直接可以看见的。圣经本身是神的话语，在纸板上面写着，但是有极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纸板可以表达，不是纸板可以看到的。这就是神话语的伟大。当我们讲道种是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超越在纸板里看圣经这种感觉，一定要感觉到神的话语是有大能的，绝对超过我们这个电子版，超过纸板。你们知道话语不仅是文字，话语是有能力的。日本动漫 Manga 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很多人捧的 Manga 放不下来？因为有一种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就是能力。为什么有人不会捧着圣经像看 Manga 一样看圣经呢？因为他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的能力。他如果看到里面的能力，他一定会捧着放不下来。那我们基督徒一样，你不要说孩子不看圣经，我们自己有多少时间捧着圣经放不下来，连吃饭的时候我还没读完呢。那孩子也是边吃边看 Manga， 因为 Manga 的能力把他吸引了。一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那他会怎么表达爱啊？写情书啊。对，如今的年轻人比较高级了，他可能会用那个微信啊， Facebook 啦，用什么 Line 啦，这种说我爱你， I love you， 愛しています愛しています。 Dai amo， Dai amo 是西班牙语，男生对女生讲我爱你。 Dai amo， 你今天你们又会一个外语。 Dai amo，或者 I love you， 剩下一些，另外一个是德语、法语、这个伊斯兰语，最底下一个是蒙语，因为我是内蒙古， 白的。你们跟父母表达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还是妈妈我爱你，这就有能力，这是爱的能力啊。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一定要学习体验领悟话语中的能力。一旦话语中的能力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你们可能还想起以前那个谈恋爱的时候互相表达爱啊，那你写封情书说我爱你的时候，对方看不见，对吧？但是你说你把这封情书寄过去了，然后女孩子拿到看了以后会怎么想？就是三个字嘛，我爱你。但如果你说你在他面前表达，在他面前表达的时候，哇，可能写了十分情书也没反应啊。到最后终于壮着胆子走到面前表达了，不管怎么表达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女孩子可能就泪流满面，哇一下就崩溃了啊。看了十分情书，这个我爱你我爱你这个字看了十遍也没有感动，然后她一讲出来的时候，哇这感动就来了，泪流满面。可能姐妹们都有这样的回忆啊，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你还不没有明白，没有表达话语的能力。话语是有能力的，它也可以让人哭，它也可以让人恨，可以让人喜乐，可以让人忧愁。所以今天我讲，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有困扰的，你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因为圣经这本书实在是奇妙，不管你处在什么处境当中，他的话语都有力量，都能赐给你力量。你要去读，你要去信，你要去发掘。你们知道圣经之所以有能力，神的话语有能力，第一他的话语是真实的，神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说祝福就一定会祝福，他说咒诅就一定会咒诅。你们不觉得这蛮恐怖的吗？他说你要不听话的话会得病，你如果不听我的话的话，你一定会灭亡，一定会死亡，一定会堕入地狱阴间。你不觉得这蛮恐怖吗？我们今天还活着，如果突然死都不信的话，真的会落入阴间的。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如果你没有被他的能力所触动，被他的能力所改变，你还不真正明白神的话。那神的话也应许，你要信我的话，你就可以不入地狱，可以进入永生。不是说你今天站在平台上面，我可以进地狱，可以不进地狱。如果不信的话，你已经正在走向地狱，正在落入地狱，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正在走向死亡。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道、神的话语，不仅是文字，它有能力，它有能力的话。所以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管纸版的电子版的，你一定要读到心里有感动，心里有认同，心里明白，心里觉得这话太好了。有这样的时候吗？有。或者说这话令我恐惧，令我敬畏，有没有？有。或者有没有说这话太好了，我要分享给别人，有没有？啊，我今天准备这篇信息花了好多时间，我觉得好感动啊，好欢喜，我也分享给大家，这都是能力的表现。如果你想今天我来讲到，我说神的话这样说，你们要信神，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有应许的，我这样就给你们读一下，有没有能力啊？你们每次要听牧师这样讲到吗？大家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叫王一敏，去年六月份被诊断肺癌晚期啊，非常非常晚期了。当时医生就讲只有6个月，就是到年底。我是11月份来的，他11月份开始做靶向治疗，就是医生已经绝望了，因为太晚了，而且扩散，腿、头都有。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天去看他。你知道我去看他做什么？我听他讲 我跟他分享神的话语，我鼓励他的信心，然后我跟他祷告，每次都是这样，一个星期至少一次，有的时候两次。从十一月到十二月，一月份、二月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他情况越来越好。就是最低谷的时候，我都看见过，比现在差很多。他现在走路不用拐杖，而且信心也一天比一天好，不但自己祷告，还为别人祷告，在线为国内的其他生病的肢体基督徒祷告。昨天我还去看他，我每一次去看他，跟他分享经文，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他分享的经文。这是我跟一敏弟兄分享过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得救不是仅仅过去，过去、现在、将来。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就是耶稣对保罗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跟其他弟兄也分享过这段经文，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里的意思是，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眼目不离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全身心都得医治啊，得全体的良药，就是我们全身都能得医治。神的话语是我们医治全身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最后一段，昨天刚跟他分享，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诗篇九十篇一到二节，后面还有很多美好的。这些经文都是极其有力量的，但是为什么有人看不到呢？有什么不信呢？因为他活在自己的力量当中。你看一敏弟兄这个人呢，他得了癌症，医生说没救了，没辙了，已经最晚期了，你很快就不行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绝境当中，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他唯一可以发现，当医生讲不行的时候，医药不行的时候，神的话语说他可以救我们，他可以庇护我们，他可以他的能力伏庇我们。他从这些话语、这些应许当中，他真正得到力量了，他真正相信了，这就是他得医治、得能力的关键，因为他没有其他依靠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患难、我们的软弱是要把我们放在逼到一个境界，我们必须相信神。保罗也一样啊，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脱离极大死亡，他就自己在面临死亡，他不是摇着扇子坐在教室、坐在那个公寓里面说啊，那个神救我们脱离死亡，他真的在面临死亡，所以写出这样伟大的经文是他自己的经历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年轻人，神的能力是真实的，但是需要我们在软弱当中、在疾病当中、在困境当中，你要去信、去依靠，去说我相信神给我这样的能力，我相信神应许这样的能力，我一定要抓着得着神的能力就可以。我们当中有人前两天生病的，今天就来敬拜了。你要相信神的医治，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应许，你就可以走出来。你觉得哎呀，这个听说那个人病了五天，我跟你差不多，那你就走不出来。信心使我们去支取神的话语的力量，你要支取神话语的力量，一定在信心里面的，离开信心啥都不行，一切都不行。阿们。信心支取神的大能，今天在线里一样，我特别鼓励你们，尤其在软弱里面的，我们唯有靠信心才能从神的话语里面支取能力。你要信，不信的话一点力量得不到，它只是纸面的文字，纸面的文字。为什么有人看不懂？不信，他没有信心去相信支取那个能力。只要有一点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就可以支取，你就有能力。那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应许，我们的生命不仅从 神的话语里支取能力，我们的生命还可以结果结实啊，100倍、60倍、30倍，这是神迹啊！你们知道一般农作物的收成是几倍？种过田的知道吗？你种，比如说你放了10斤的种子进去，可以得多少？不管怎么样，一般来讲，农作物不可能到10倍，就是翻倍这样的翻。这里30倍、60倍、100倍，已经远远超过一般农作物的产量了。在圣经中，只有以撒一个人种田，他种田，他也种过田，得了100倍的产量。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创世纪26章，以撒种田，后来就得了100倍的产量，这是神迹，这是神迹。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有能力，这不仅仅如此而已啊！我们不是天天坐在家里面说我有大能了，我喜乐了，我高兴了，我读经了，然后我关起门来祷告24小时。我们要结果啊，意思是我们要翻倍啊，这个翻倍就要去触及他人的生命啊。这个触及他人的生命是非常难的，你知道麦种要结粒的话，首先自己要死啊。这就是耶稣讲的，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埋在地里死，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对吧？我们这个结实的100倍、60倍、30倍的过程呢，是一个像牺牲自我、放弃自我的一个过程，从而我们去祝福他人，让他人更多的得福蒙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要修复关系、修缮关系，首先我们要从神得能力，其次我们要更多的来放弃自我、舍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实，不管1倍、2倍、30倍、60倍、100倍，这个是一个祝福他人的过程，祝福他人的过程，对吧？这是一个规律，我们一定要以我们的生命来祝福他人。这是正道大纲的第二点，福音是神的大能，18到23节，福音的大能在道种中，在神的话语当中，它有能力、有生命、能结果，而且这个结果的过程是我们通过舍己来改变、来连接他人、来祝福他人。这就是与神建立关系、与人建立关系的秘诀。你如果不得神的能力，不做一个可以奉献的种子，你怎么能够结实呢？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这个比喻的中心，他讲到四种田地，还记得吗？哪四种田地记得吗？
路旁、
路旁、石头、
土浅、
荆棘、
荆棘，
非常好，100分。路旁、石头地、荆棘、好土，四种田地，这四种田地呢？只有一种可以结实100、60、30。路旁的咋回事？大家记得吗？路旁的为什么不能结呢？
鸟。
鸟是什么？撒旦。好，石头地呢？石头地无法生根，是什么呢？因为患难逼迫临到了。患难就是撒旦的硬刀子，他用这种方式来夺去道种，人就不能再信了，逼迫嘛，害怕了。荆棘是什么？
思虑。
思虑，钱财、吃喝这些事情，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抹什么、涂什么、美什么、容什么。姐妹可能比较喜欢，男生喜欢啥？
车。
啊，开什么？跑什么，喝什么，啤什么，酒什么，就是经济里的道呢，被思虑钱财挤住了，要着，这是撒旦的软刀子，软刀子，目的也是要夺取人心中的道。最后一种是好土地，好土地呢，可以结实的，它生根，结果发芽，最后100、60、30。现在我问大家个问题。好土地怎么来的？这里有路旁的，有石头地，有荆棘的，有片好土地。好土地怎么来的？ 好土地是自己称为好土，还是主洁净？
主洁净。
主洁净。好，是主洁净。前面我问过一个问题，是神拣选了人，相信拣选吗？还是人拣选？人拣选了神。这好土地是因为神把它变成好土呢，还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是好土比较好？神撒种的时候，哇，这石头撒一点，这是路旁撒一点，哎，那片土不错，哎，我多撒一点，是这个吗？还是说原来都是石头地，都是路旁的，都是荆棘的，然后神把某一部分耕耘成好土了，是哪一种？
后一种。
我为你们感恩。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我要信，因为我值我配，我神看我比较好，我比较有道德，有人说我是个好人，所以我本来就该信的，哎，我信了。其实根本不是，不是的。换句话说，好土地的人本来是跟其他的是一样的，是蒙了神的拣选以后，被神耕耘以后才变成好土地了。你们知道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怎么讲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就是信心，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是神所赐的。我们的信心是神赐的，有了信心以后才可以改变生命，所以好土地是神拣选的结果，所以才变成了好土地。阿门。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是比较难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撒种的比喻是所有比喻的根基，所有比喻的奥秘之处，也是所有比喻的第一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有很多很多比喻，撒种比喻是第一个。马可福音讲这是所有比喻的头，第一，你理解了撒种的比喻，你就理解了所有其他的比喻，你不理解撒种比喻，你就不理解其他比喻。那么撒种比喻它的奥秘，它的解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就是拣选，就是拣选。人是因为拣选才成为好土之地，不蒙拣选就不能成为好土之地。那有人讲，我要信，我不信就不信，我要信就信，我不信神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说这种话的人是不相信拣选的，因为他去拣选神，而不是认为神会拣选他。我要信神是我拣选神，然后我才能接受。而拣选是说神先来拣选我们，在我们还不能信不会信是坏土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那么你觉得神拣选人根据什么拣选？是他有一点好土，还是他以后可能成为好土，还是其他的标准？完全对，完全无条件的。你们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爸妈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对我这么好？那妈妈会说什么？因为你比较漂亮。那如果一个不那么漂亮的孩子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他怎么回答？不管你漂亮不漂亮，就是对。如果一个孩子说一个比较漂亮的对那个不漂亮，你知道吗？爸爸妈妈比较爱我，因为我比较漂亮，对吧？那爸爸妈妈会说什么？我同样爱那个不太漂亮的你的妹妹，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这就是拣选的概念。在这个概念当中，我们来看保罗跟彼得。保罗有非常高深的学位，按我们今天观点就是博士后了。彼得没有文凭，可能小学都没毕业，渔夫嘛。你觉得保罗跟彼得哪一个按照我们人的观点比较配被神拣选？保罗。我们这些搞学问的有学问的，如果我们都是一群 可能农民没有学问的，我们说彼那个彼得，我们读书人都会保罗，神会拣选那些有学问的，对吧？但你觉得保罗跟彼得是不是都蒙拣选的？
是，
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再问大家，有一对夫妻啊，都是基督徒，先生是像保罗一样有博士后的，太太像彼得这样小学文凭的，他们结婚了，他们俩都信主了啊。你觉得先生会对太太说啥？如果他不相信拣选，他会说啥？如果他不相信拣选，你看我多有学问，我信主是因为我是博士后，我聪明，我把圣经搞透了。哎，你只有小学的文凭，不是神拣选，是我拣选神，同样是我拣选了你，因为我有文凭，我拣选你，我看中你了，你应该服从我吧，你应该听我的吧。你看我是博士后，你是小学水平，你应该听我的。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拣选，但如果他是相信神先拣选的话，他会说什么？其实我俩不管你小学水平还是我是博士后，我俩都是蒙神拣选，我俩没有区别，我们都是蒙神拣选，所以不是我拣选你，是神拣选了我们俩，把我们俩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两个人的态度有区别吗？天渊之别啊。一个相信自己拣选的人，他会骄傲，哎呀，是我选择了信仰，是我选择了你，然后我来的教会啊，牧师啊，你看我来给你做点啥吧，这个我很能干的。但是如果一个知道是神拣选的人，他可以讲我是不配的，我是不配的，不管我有什么学问，我是不配的，在神的眼中是一钱不值的。神要真正给我的与我的学问、与我的学识、与我的地位是根本不能相比的。所以你觉得这两种人哪一种比较谦卑？当然是相信神拣选的比较谦卑，相信自己选的就会骄傲。今天我们很多人会在软弱里面，我们无力，我们无望，甚至我们要离开信仰，我都听见这样的人。当你要离开信仰，当你要不信，你觉得软弱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信仰是你在打头，你在主导，你在要信，那你就会很绝望。你有一天会不信，因为你觉得这是我在信，现在我不要信了。如果这个信仰是说，是神先拣选了我，神使我变为好土了，我如今的处境虽然软弱，虽然很难过，但是我相信神拣选了我，神拣选了我，这个拣选永不失效，这个拣选会继续的持守我朝前走，继续相信，继续相信，即使我觉得不能信了，不相信了，我仍然在信，因为是神拣选了我，不是我拣选了神。如果我拣选了神，我可以放弃；如果神拣选了我，不能放弃。耶稣说什么？我的羊听我的话，跟着我，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对吧？这耶稣讲的。所以你相信神的拣选，即使你在最软弱的当中，你也不会失望，你也不会离开信仰。反过来，你如果相信自己拣选了神，有一天当你离开的时候，你会没有根基，没有理由，你就放弃了，你就放弃信仰。我相信我们对神的认识与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今天有很多游荡在外面的已经不大信了甚至不能信的人，他们都是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中心在信，到一定程度他们信不下去了就不信。反过来，如果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拣选为主导的话，我们再软弱，我们仍然不离开信仰。这是今天正道大纲的第三点，福音是神的恩赐，恩赐永远在人的决定之前，在人的改变之前，在人的善行、人的定义之前。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得到神恩赐更多的人，蒙神拣选的人，是不是对那些应该更软弱的人更加赐恩、更加宽容，而不是骄傲说，你看我多好，我还没有跌倒呢，我还仍然在信呢，我信心多好啊！你看你已经这样了， 而是对他们充满怜悯，充满怜悯。这里还说神的拣选与人的德行无关的，好土地的人原来的其实都有荆棘的，其实我们的信主过程都一样，我们都贪恋世界的，其实我们都被撒旦捆绑的，对吧？我们是都不能信的，都是挣扎了多久，神给我们松绑了，神让我们信了，我们今天才成为好土地。所以我鼓励所有的人不断的耕耘，在圣灵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耕耘我们，让神的话语洁净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为好土，不断的成为好土。这是总结三点。福音是神的奥秘，这个决定权，福音的决定权在神的手中，人只能在神施恩的时候信。那么对我们这群已经信的人呢，我们得到的更多，我们应该对他人有更多的怜悯跟恩典。第二，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在道中，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带着能力出去的，绝不突然返回的。那在这个能力当中，我们得了能力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结识，这个结识需要我们舍己，需要我们爱人。第三，福音是神的恩赐，这个恩赐永远在我们前面，永远在我们的意志，在我们的善心，在我们决定之前，使我们可以成为好土。一旦我们成为好土的话，我们明白神的拣选的话，我们不会骄傲，我们不会轻看他人的，我们不会说哎呀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看是我拣选了你，是我看中了你，是我让你出国了。几个挑战的问题，福音的三个特征如何帮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刚才讲过了，福音的三个特征如果帮助我们恢复人的关系。你认为神仙拣选是你成为好土，还是你是好土神在拣选我们？即使我们认为我们都知道神拣选我们是成为好土，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人，我们的朋友亲人也好，仍然认为哎，我挺好的，我不需要福音，甚至我信主的话还给你面子，给你牧师面子，给你们教会面子的。我们如何去帮助那些仍然认为自己在拣选神，自己在拣选所有我们人生轨迹的人呢？如何帮助他们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与你所爱的子民与弟兄姐妹同在，不管我们在家的在场的，愿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生命，愿你的能力大能，基督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来充满我们，来更新我们，给我们力量，除去我们身心灵所有的疲劳跟软弱。今天是一个得安息的日子，得安息意味着也得能力。主啊，我们要在你的能力当中来侍奉，来生活，来见证。你的话语讲，我要上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向你举目，向你仰慕，直到你来光照我们，直到你来充满我们。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之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